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许多很宝贵的提醒。当我们谈到哥林多前书，谈到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当然我们想到这是在2000年前叫希腊半岛的一个教会。这样一个教会跟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如果你比较更深入的更仔细的去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2000年前的希腊半岛的哥林多的教会，其实跟今天普世的教会，特别是在美国的教会，特别可能在美国大部分在郊区中产阶级的华人教会何等的相似。过去他们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一样的会重演的。所以今天这段圣经的里面，保罗有许多很宝贵的提醒，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今天所有的教会，特别是在北美这样一个生活忧郁中产阶级的一个社会的教会来讲，我想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在告诉我们。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在我们这么多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见这个教会有许多的优点，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在经济上他们是很富裕的，在知识上他们因为受希腊文化的熏陶，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是很有智慧的，但是这个教会却是有许多的问题存在，正如今天的华人教会是一样的。一方面他们的很多的观念受到世俗的影响，他们在希腊文化的影响当中，很多事情其实他们是跟随这个世界，不是跟随主的。所以这个保罗在他的信上很明显的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虽然你们有这样那样的恩赐，这样那样的可以自豪的东西，但却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教会，他们的观念受到世界的扭曲，受到世界的影响。今天我想很少有华人教会今天在北美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因为很多世界上的观念看来也不错，但是不知不觉的取代了圣经的原则。今天离婚的事情在世界上是这么样的普遍，所以虽然圣经上对离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但是今天即使在教会里面，多少的基督徒合不在一块就离吧，这世界上不过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你会发现这世界上的人跟这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差别多大呢？其实差别很小。我们所追寻的，我们所跟随的价值观其实是这个世界的，而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的。那么同时在教会的里面跟在社会上是一样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当保罗提到很多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提到里面很多人发怨言，今天教会当中同样会有很多人发怨言，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事情来发怨言，正如当时的以色列人发怨言一样。那么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有人会为自己许多各样的东西感到自豪，感到傲慢，感到自夸，正如当年的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认为他们在希腊文化的中心，他们甚至嘲笑使徒保罗，觉得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什么叫做言语粗俗？就是说他讲的话好像不像当时在希腊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们，他们讲的话富有哲理，而且修辞非常的好啊，等等等等，他们很多可以自豪的。但是教会里面我们也同样的会有一些情形，教会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人放纵行恶呢？我相信也是会有的。在教会的当中，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的见证让这世界上的人作为一个耻笑的一个对象。因为在教会当中，很多教会所谓在里面参与服事的人，甚至一些教会的叫做某种程度的领袖吧，他们也可能做一些事情是一般的世人都认为不应该做的，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类的事情，你会让我们从2000年前的那个历史的背景中拉回到今天。今天跟2000年前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今天在美国，今天在 Boston 跟在希腊半岛的哥林多其实差别不大。所以保罗对他们所说的话，也是圣灵要对今天的教会所说的话，也是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头，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应该知道的，然而我们似乎并不注意，或者说我们好像不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知道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吃了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然而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话特别当出自于一个犹太人，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当他讲到他们自己的历史，谈到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历史上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话是很沉重的。他不是在讥笑别人，他说的是我们的祖宗以色列人。他说这些以色列人都在云下海中经过，就是说他们经过红海，在云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记载每一天神用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每天有云柱，每天有火柱。你要知道这些是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属灵的经验。如果是我们，当你看到那个电影《十诫》那个电影的时候，哇，你看到什么？虽然是好像逃难的，你说哎呦，如果我也在那边多好，你可以看到那种壮观的海面，哇，红海这样分开了，我们渡过红海，然后埃及人的那个军兵，埃及法老王，哇，成千上万的那个马车，哇，冲入红海湾，然后红海就啪把它盖了，耶，我们赢了。然后每天有火柱，每天有云柱，你说这样的属灵经验如果有的话，我肯定的，我的灵性光景比现在好多了。可是保罗所说的就在这里，这些以色列人看见红海分开，摩西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每一天神用神迹向他们显现，每一天有火柱，每一天有云柱，在白天的时候是有云柱在前面，当云柱拉起来的时候，帐幕就拉起来，全部200万的以色列人从老到小就跟着这个云柱走，晚上的时候有火柱在他们当中，你每天看见神的同在，这是何等特别的经历。但他最后讲完的时候，他说这一些所有这200万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全部倒闭。整个旷野当中的200万人，可能成年人男人可以打仗的20岁以上的有60万，相对而言可能妇女20岁以上也有另外60万，就120万，然后20岁以下的从儿童到青少年我们估计是70-80万，所以大概200万。可是这120万20岁以上的成年人40年之后全部倒闭旷野，只有2个人进迦南地，那就是约书亚和加勒。120万只有2个人进入迦南地，这个比例低到你无法想象的低的。如果这个比例我们可以运用到今天的话，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会觉得寒毛竖立。如果120万的犹太人每天看见神迹，经过红海，进入旷野，每一天有神所赐的玛纳，每一天神迹与他们同在，40年之后只有2个人进入应许之地，其他的119,998个人是死在旷野的，都是神所不喜欢的。那我在想，今天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还不一定每天看见云柱火柱，不一定经过红海，不一定每天有玛纳可以吃，哎，那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呢？如果这个比例是可以用到今天的话，也许你会觉得，哦，那是以前不是今天，你怎么知道？保罗意思就在这里，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当年100多万的以色列人每天看见神迹，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经过，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最后几乎全部倒闭旷野，没有得到祝福，没有得到恩典。所以他说，弟兄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不要搞错，不要搞错，不要 忘用神的恩典，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他就提到这些过去的经历，当然这边有些字稍微解释一下，他说这些以色列人都在云里面海里面受洗归到摩西，这话有点特别。第一，以色列人经过红海有云柱的带领，这叫做受洗吗？我们应该下次要到大西洋受洗，我们自然不能到红海，对不对？可是毕竟他们经过红海，红海分开的时候他们没有泡水哦，所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真的是湿掉的，都是干干的过去的。如果是受洗的话，他们是干洗。当然今天教会的洗礼有两种，一种干洗，一种湿洗，一种全身下水，一种干洗就是只是水点点头而已啊。他们就是经过了红海，就是在海里面受洗。第二个更奇怪的，受洗归了摩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色列人归入摩西。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叫做预表式的一个说法。那么其中有一个含义，归受洗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受洗一方面是一个洁净的意思，对基督徒来说洁净除去罪恶，可是除尽罪恶只是其中受洗洗礼的意义当中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但离开罪恶，还要进入，进入什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进入基督，或者说归入也可以叫做归服，服从基督的引导，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之主，我们一生一世是跟随着基督而行的。他用这个比方来形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红海，在摩西的带领下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好像是归服了摩西，遵从摩西的教导，遵从摩西的领导，遵从摩西的带领，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叫做受洗归了摩西。那么所谓云柱火柱，也就是说神的同在的意思。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也要记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过去的罪恶透过的洗礼被洁净，我们因着信蒙受一个救恩，因此过去的罪恶，耶稣基督的替我们赎罪的这个事情帮我们的罪洁净了。但是这只是对于过去的，对于前面的，对于未来的，那是一个归入，我们归入基督，与主同活，与主同行，然后主成为我们的引导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当年以色列人顺从摩西的引导的带领，但是就因为他们归服了摩西，理论上他们是跟随摩西而行的，而且他说他们吃了一样的零食，就是说吃什么呢？吃到玛纳，每天有玛纳可以吃，喝了一样的灵水，就是他们在旷野中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可以吩咐磐石，磐石出水，所以磐石就出了水，他们就喝那种水，好像是一种属灵的一个水一样。当然这个磐石他也提到，这个磐石也是一个预表，就预表基督。因此他们虽然跟现代的基督徒的经验不一样，不过这些以色列人同样经历过许许多多，就是神的同在，神的供应和一切。但是第五节却很惋惜地说了一件事情，然而他们大部分都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倒闭了。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让我们值得思考的。我们当中大多数的可能都是受洗归主的，已经受洗归主的，那以色列人也是受洗归入摩西，经历过神的恩典，看见过神的祝福，然而最后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蒙福。为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想他们没有用一个信靠顺服的心来回应神。当然第六节到第十节他等于说重复的，但是是更清楚的表明了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他用他们许许多多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来强调，来提醒，然后说你们不要像他们这样。若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的话，我们也同样会倒闭在人生的旷野中，我们也成为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第六节开始他就在提醒，他提醒四件事情，说不要像他们这样，包括不要拜偶像，包括不要行奸淫，包括不要试探主， 包括不要发怨言。那么他用这些的比方，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经历这么多的祝福和恩典，却成为神所不喜欢的，以至于倒闭在旷野。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应该竭力去避免。所以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个警告。历史常常是一个见解，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历史的，喜欢谈论历史。全世界古老的文明里面，中国是少数的民族当中对于历史记载的最多，记载最详细的。古埃及留下许多的文明，许多的文字，许多的记载，但是独独很少有历史，很奇怪。古埃及的文明留下了很多东西，你在金字塔的里面，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他们大概三四千年所留下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不过这些记载里面大部分都没有历史，都是记载他们祭祀的一些习俗。因为金字塔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坟墓，金字塔就是坟墓，只是皇帝用的坟墓。然后在这里面有谈到一些死后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形容很多宗教的仪式，他们甚至里面有包括说怎么样做木乃伊，然后死的一些事情，写一些诗歌，但是没有历史。所以是非常难从他们的文件当中了找到他们的历史。所以埃及不是看重历史的一个民族，可是中国历史不一样。中国的很多古书里面很早很早就开始讲历史，讲一些事情，当然你需要考证是真的吗，还是一些传说加上历史。所以希伯来人，就是说以色列民族，跟中国人是很像的，非常非常看重历史。所以今天所留给我们这本圣经有旧约部分跟新约部分。那旧约就是耶稣降生以前的部分，那里面其实论长度论篇幅有一半是属于历史书，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一直讲到这个国家怎么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国家怎么灭亡，灭亡之后他们怎么回归到自己的故乡，这一类的事情他们详详细细的记载在历史上。你要知道宗教经典也是这样，你大部分的宗教经典都没有历史的。古兰经没有历史的，古兰经它有很多的语录，好像孔子的论语，像孟子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在这些话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背景，大部分连背景都没有，就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那常常是前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语录。所以古兰经你不要找到历史，没有历史。佛经没有历史，佛经可能有故事，可能有这个说法那个说法，讲到很多的东西，唯独不谈历史。所以从佛经里很难找到历史。全世界只有一个宗教的经典，就是圣经，在旧约中有一半的篇幅，也是整本圣经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历史，三分之一篇幅是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多历史？有些是国家民族的历史，甚至有一些是个人的，个人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概念，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解。过去的个人的历史，国家民族的历史，都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成为一个警告，成为一个提醒，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圣经当中以这么大的篇幅来涵盖许多的历史。他所要讲的不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过去如何等等这一类的，好像给人家做考古用的，给人家做一些历史的研究用的，不是的。所有他们所经过的这些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当中可以作为参考，可以作为提醒的。所以第六节这句话，事实上到了后面十一节他重复了一次，就第六节说这些事是我们的见解，十一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见解，当然是指负面的，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惹神的愤怒，以致遭遇到最后毁灭，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去犯他们所犯的这些错误。所以他提到四件事情，第七节说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第七节这段圣经是出自于旧约的出埃及记32章，其实我想也是一个好机会，我们稍微看一下他所引用的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个上下文在说什么，以及整个事情发生的情况。出埃及记32章 就是创世纪后面那本书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2章一开头是提到什么呢？摩西上山去领受十诫，结果40天之久摩西还没有下山，山下的以色列人等不及了，就在等到底怎么回事，摩西怎么了。于是他们要求亚伦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要亚伦用金子做了一个金牛犊，金牛，然后再拜那个金牛犊。但是他们把那个金牛犊取个名字叫什么，那个金牛犊他说这就是引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不是拜另外一个神，他们是在拜耶和华，只是把耶和华转变成为一个牛的形象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件事情，他们不是在拜另外一个神，他们就是在拜耶和华，而且要向耶和华守节，第五节。但只是这个牛就是耶和华了。因此就是十诫里面第一个不可立偶像的问题，他们在拜这个偶像。那么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堕落了。但是第六节你就看见，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哥林多前书所引用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我们想说起来玩耍有什么不对呢？当然在英文圣经里面玩耍这个字，很多英文圣经有些翻译成 play 就是游戏嘛。那么也有些翻译成就是他们在那里dance 唱舞跳舞。那么因此有些人说基督徒不准跳舞，因为这些人就是跳舞然后神很愤怒。其实这个跳舞不是普通的跳舞，这个 play 玩耍不是普通的玩耍。所以如果你看比较新的版本，像那个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或者另外一个更新的叫做 New Liter Translation New Living Translation 那一个版本的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种的玩耍其实是什么呢？好像在异教徒，就是其他宗教的人，他们常常在宗教的里面会有一种狂欢的一些活动。他们的跳舞不是普通的跳舞，有的时候是那种色情的跳舞，有时候那种狂欢简直是恶作剧的那种闹剧似的。因此当以色列人在亚伦的带领之下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拜完了金牛犊以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时候，他们不是普通起来玩耍，他们是起来狂欢。那这个时候是完全在一种跟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一方面拜偶像没有错，在拜偶像之后所带来的是一种纵容自己在很多的情欲上，在很多事情上的犯罪，这个是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拜偶像。那你知道拜偶像的背后，或者说接下来的时候，是常常有这些活动在不同的宗教的里面，在拉丁美洲巴西等等，他们有嘉年华会的时候，你会知道游行啊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本来是他们在，他们当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可是这跟天主教没有关系的。嘉年华会是他们在南美洲的时候，在印第安的那个文化影响之下的时候，本来就有了一些这种活动。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嘉年华会穿着衣服，他们那种很暴露的那种服装等等等等，这一类你就可以想象到叫坐下吃喝起来怎么样，就是起来狂欢，这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许多这样情形。所以这个是拜偶像，他说你们不要像他们这样。因为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第十章的后半段的时候，就会回到从第八章开始保罗提到了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在庙宇里面吃拜偶像的物。那这边又提到一件事情了，他等一下下礼拜我们会提到到底什么样的准则是可以做不可以做，怎么样做。但是这边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不要拜偶像，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当时那样做的时候，一方面把神变为一只牛犊，变成一个偶像来敬拜，一方面他们敬拜之后所带来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放纵，是一种狂欢。今天基督徒会拜偶像吗？你不会说不的。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因为台湾那种拜偶像的风气是很盛的，马上台湾又要选举，只要一选举庙里就热闹了，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去了， 连基督徒也缺。以前李登辉号称是基督徒，这个做总统的有庙必拜的，每到一个庙一定举香的，这些事情都成为一个见解。这是基督徒能做的事情吗？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吗？当时以色列人也是以拜耶和华的名义拜牛犊的，但是最后他们倒闭在旷野。然后第二个就提到说不要行奸淫，第八节，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那是在民数记25章所记载的事情。因为当时在民数记的时候，他们犹太以色列人已经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已经经过了将近40年的流浪，终于到了所谓的迦南地或者巴勒斯坦大门口了。他们这一次是从约旦河东要进入迦南地，所以到了摩押地，摩押国的那个边界上。那那时候摩押的国王呢有点害怕以色列人，所以他找了一个先知叫巴兰，这个假先知或者说贪图财力的先知，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巴兰每次一开口要说咒诅的话，神的灵就控制他，所以他每次都讲出的是祝福和赞美的话。那个摩押的国王气得要死，我大把大把的黄金宝贝要给你，付了这么多钱请你来，叫你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你每次一开口你就祝福，搞什么鬼啊，我这个钱白付了是不是？但是巴兰说一句话，耶和华神要我说什么的时候，我岂能不说呢？就是他控制我，不是我能控制我的嘴巴的。所以一连三次要咒诅都变成祝福，然后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摩押王就把他打发走。那故事好像讲了一半，事实上到后面一半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讲，但是后面又好像补充了一些事情，就是最后巴兰要走的时候，他献了一个诡计，他告诉摩押王要咒诅以色列人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事实上很早以前神给亚伯拉罕就有过这样一个应许，咒诅你的必蒙咒诅，祝福你们的必蒙祝福。他说没有办法咒诅他们，但是巴兰说了一句话，要让以色列人倒霉，要让以色列人遭灾祸，只有一个办法，你不可能用别的力量打败神，就要咒诅他，不可能的。你唯一的办法要毁灭以色列人，就是让神自己来毁灭他自己的百姓。神怎么会毁灭自己的百姓呢？就是让以色列人犯罪，他犯罪得罪神，神就会把他毁灭。于是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但是非常有效的主意，他就诱惑这些以色列人跟摩押的女子行奸淫。换句话说，他告诉摩押的王说，你要让他们受灾，让以色列人被神责罚，只有一个办法，你让你们国家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让他们的百姓跟你们的女子有这个奸淫的行为，必定惹神愤怒，然后神就把他们都宰了。换句话说，你要魔鬼打败上帝，不可能的，你要咒诅，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力量胜过上帝了。但是只有一个办法，上帝把他自己的百姓杀掉。那上帝怎么杀自己的百姓呢？就是上帝的百姓做了一些事情让上帝愤怒，好，他就会，那怎么样是会让他愤怒呢？行奸淫的事，摩押王听进去了，于是圣经上在民数记就记载了很多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的百姓行奸淫的事情，神大为愤怒，这个那个时候就有个瘟疫发生了，瘟疫发生了。那么当瘟疫发生的时候，阻挡不了，摩西带着一些领袖们在会众当中哀哭的时候，为一件事情认罪哀哭。他说当时在民数记25章就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菲尼哈，其实你们愿意看的话可以看民数记，民数记是在摩西五经的第四本，也就是刚才看的是出埃及记，下来是利未记，利未记下一本叫做民数记。到民数记25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摩押女子跟以色列人行奸淫的事情在犯罪，然后犯罪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瘟疫 发生了。然后正在他们在会幕面前哀哭，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哀哭的时候，谁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个人当着他们面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是遭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就记载这件事情。这位是祭司的儿子菲尼哈，他们正在为罪恶哀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当众就有一个以色列人，这个好像毫不顾忌的，这些人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痛哭，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就带着一个外族的女子就进入帐篷去了。这一个祭司的儿子菲尼哈怒火中烧，枪拿起来就进入帐篷，一枪刺过去，两个人一起戳死，然后神的愤怒就停止了，瘟疫止息了，可是已经死掉24000个人。那么那一个以色列人带着外族女子进去的那个人不是普通的人。第14节说，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西缅一个宗族的领袖。也就是说，那个以色列人行奸淫的不是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是12支派当中一个支派的主要的领袖之一。所以行奸淫的不是普通的百姓，是以色列中当中的一个族长，当中的一个领袖。今天在教会当中让神的名受羞辱的很多都是教会的领袖，很多都是教会的领袖。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那一次他们行奸淫的时候，他就说倒闭了23000人。那么旧约圣经是提到24000个人死了。第9节说，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那边，也是以色列人向神抱怨啊，跟后面的抱怨是一样。他们的抱怨呢，我就常很有意思，我觉得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很多地方很像。除了说他们吃东西有很多禁忌，很多东西不能吃，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好吃倒是跟中国人很像，他们很讲究吃也是跟中国人很像，唯独就是他们很多禁忌，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而已，并不代表说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不爱吃，他们特别好吃。所以我认识好多犹太人他们爱吃中国菜，甚至违反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说不可吃的东西太好吃了，所以就偷偷的吃。所以我也知道有些犹太人是这样的。所以呢，在民数记21章的里面，他们向神抱怨，抱怨什么呢？就是抱怨说经过旷野的时候，他说好像在旷野中呢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好吃嘛，每天吃玛纳，第一天吃还好吃，吃一个礼拜还行，好像你每天早上吃 cereal 对不对， cereal 还好吃，可是如果早餐吃 cereal， 中餐吃 cereal， 晚餐吃 cereal， 然后连吃40年的话，再好吃的 cereal 你会觉得受够。这犹太人在旷野大概不知道吃了几天，就觉得这个玛纳是上帝给的没有错，可他说这个淡薄的食物啊，其实是有东西吃，而且是有神的祝福，但他们抱怨。所以他就说耶和华使火蛇是一种旷野中的毒蛇，有点像今天的响尾蛇这样，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所以那一次也是一样，很多人因为抱怨神，他们叫做试探主。试探主到底脾气有多好，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常发怒，可是不是不会发怒的。试探主就是试试看神什么时候会发脾气，跟你儿子试探你一样。你知道养过孩子人都知道，孩子常常就是要 test the limit， 看看爸爸妈妈的脾气多好，忍耐力多大。你说不可以碰，他就要碰一下看看你怎么样，你当中没看见，我就再碰一下，赶紧把它端过来了。然后你就说哎呦你怎么搞的嘛，叫你不要你又拿，然后讲完就算，下次不但捧，我告诉你拿下摔都有了。所以他要试探你，看看你给他多少的限度。以色列也在试探主， 看看神会怎么样。因此惹神的愤怒。然后第十节又提到了发怨言，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是在民数记十四章、民数第十六章里面提到两件事情，都提到他们发怨言。发怨言普通来讲，你说我们有时候某些事情不顺心啊，会发怨言，发发牢骚，好像是很自然的。可是圣经上对发怨言却是有非常严厉的一种态度。那么民数记十四章、十六章里面两次以色列人在发怨言，第一次十四章那一次呢，在第一集的三十八节那边呢也是发怨言。那次发怨言的时候，其实主要的一些发怨言的原因呢，也是有些部分是也是跟吃吃喝喝有关的哈。他们就是总是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好像在旷野这段时间哈，无论吃什么，无论穿什么，无论经过的生活，好像慢慢无期的，就是说要进入一个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好像很遥远。每天在那边过生活，哎，抱怨。所以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他们甚至第四节说一句话，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叛变了，要把摩西、亚伦给把他排除掉，另外立一个领袖把他们带回埃及去。为什么？因为十三章的时候，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十二个奸细、十二个侦察队员到他们要去的迦南地去侦察一下，侦察回来以后带来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是，哇，那地方真好耶，他们两个人扛一串葡萄，两个人扛一串葡萄。你到今天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标志，就是两个人扛一串葡萄。当然看这个葡萄有多大，表示着那个一棵树上的葡萄摘下来要两个人才扛得起来，很大的葡萄，大概有点像台湾叫飓风葡萄这么大一颗的，然后一串的，是非常富饶的地方。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他们的果实很好，果实很大，人也很大。他说那边的人都是巨人，我们看他们，他们看我们，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你知道吗？我们像蚱蜢一样小小的，哇，巨人，我们看他们，他们看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他说啊，那边果实很大，跟人跟果实一样大，更大，我们不可能打赢了。所以带来坏消息，这坏消息一带下来的话，当然那些人就觉得上帝搞错了，这摩西你搞什么鬼啊，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到一个地方你打都打不赢的，虽然东西那么好，可是你怎么可能呢？开始抱怨。所以他们要回家了，回家了，我们回埃及地算了，我们死在埃及都算了，干嘛到这里，干嘛到那个地方呢？你简直是怎么怎么。所以他们就发怨言，因为发怨言的缘故，所以他们甚至在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和亚伦。后来是什么？神亲自他的荣光显现，才拦阻的这些以色列人。那神就说一句话，说，他说这些不信的人要到几时呢？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然后他对摩西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你看，你知道那种情况，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叛变，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杀死摩西，但神亲自的拦阻。然后后来神就显出这个瘟疫，后来他们很多人就死在瘟疫当中。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抱怨，所谓的抱怨。那么民数记十六章有另外一个也是发怨言哈。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民数记十六章有一群人叫做可拉党的人叛变。那么这些可拉党的人，其实同样的，可拉党，可拉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家族的人叛变。可拉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做什么的呢？你知道摩西的兄弟亚伦，摩西和亚伦都是利未之族的，所以利未人可拉党的人跟摩西是同一族的人，也就是他们是表亲。 因此在所有的立位族里面，亚伦就是摩西的兄弟亚伦的子孙世袭的成为祭司，其他的立位人不是亚伦的子孙都做什么呢？都做所谓的会幕的事情，或者说圣殿的事情。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这些立位人所做的事情通常就是抄写圣经、管理圣殿的事情的，所以这些是一个特殊的一群人。可是就在立位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做可拉跟他的家族的人起来叛变，他们来向摩西来挑衅。在16章第3节，他们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我说你亚伦摩西不过跟我们是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是圣洁的，你凭什么摩西你要领导我们？凭什么我们要听你的？哇，这很厉害的。摩西听见这话，第4节，就俯伏在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俯伏在地的时候，通常摩西手上有一根杖，那根杖是非常厉害的一根杖。当时见法老王的时候，他的杖丢在地上可以变成一条蛇，那个杖他一点的那个尼罗河整条河变成血水，那个杖打到红海分开，那个杖很厉害的哈，那个杖一打磐石就裂开就出水，那个杖那是一个权柄。当摩西俯伏在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不会人趴在地上杖还翘起来的，他杖就是放在地上，那就是放下权柄。当他们对摩西挑战的时候，摩西就是放下权柄，我把我的权柄放在地上，他俯伏在众人面前，他说一句话，他说让耶和华神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谁就可以亲近他。然后他讲第二天拿着你的香炉，因为只有亚伦的子孙做祭司可以拿香炉献祭的，其他立位人他不可以。好，你们人拿，每一个人拿一个香炉，放上香，不点火，看神把火放在神的香炉里，神就拣选谁。于是可拉党说好，每个人就拿一个香炉。然后当然长话短说，整个250个人拿了250个香炉。然后最后在第二天他们起来的时候，神的火下来，那就火烧死那250个拿香炉的，不是火点着了这个香炉，是把那250个叛变的人统统烧死。然后后来还有另外一些叛变的人，神在他们的荧幕的旁边就地裂开，于是那些其他的这些人就通通掉在那个地缝里面，然后地又合起来，全部活埋。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百姓的抱怨是怎么个抱怨呢？第16章第41节，就这件事情过去了，众百姓亲眼看见神迹啊，神的火下来烧死250个叛变的人，神亲自让地裂开。于是可拉党还有一些当时叛逆的其他的一些人啊，就是说亚比兰那个搭摊好几个人，他们的家族的人通通死了。所以这是个神迹，他们也看见是神自己做的事情。很奇怪的是，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在会幕面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一方面很奇怪哈，神亲自你可以说管教了以色列人，击杀了这些叛变的以色列人，那么众人看见应该害怕，对不对？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所有的会众再一次的叛变，再一次发怨言，说摩西亚伦是你们两个人把可拉党250个人烧死的，是你们两个人让他们全家族的人都活埋了，开始攻击摩西亚伦。然后神就荣光再次显现，神说我这一次一刹那之间我可以把200万的以色列人全部杀光。哇，很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摩西立刻吩咐亚伦说，立刻拿起你的香炉，然后点上香，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出来了，赶快为百姓赎罪。所以 这个亚伦立刻拿起香炉为百姓赎罪，神的愤怒停止。可就这样短短的可能几十分钟之内，圣经上说已经死了14000人。如果亚伦动作再慢一点，可能不是14000个人，因为神说了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就这些人亲眼看见我的作为，亲眼看见我的公义的审判，如今还敢向神发出挑战，发出怨言的话呢，不得了。所以你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很难想象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的玩梗。但是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历史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见解，因为今天我们仍然有可能跟以色列人一样，就是说明明经历过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发出怨言，向神发出挑衅，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信徒，可能我们常常提醒，常常强调神的爱，神的宽容，神的饶恕，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轻慢神的管教，我们会把神好像看为一个圣诞老公公，一个好好人，好好先生一样。这叫做试探主，就是说你要试探主的耐心到什么时候，你要试探主的忍耐到什么时候。但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搞错了，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不要行奸淫，我们不要试探主，我们不要发怨言，免得我们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倒闭在旷野，失去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保罗语重心长的话，也是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靠神的恩典被光照。因为11节还在重复，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是警戒我们的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受警戒，免得我们会放纵自己做同样的事情，放纵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刚说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情形会发生，你仍然会看见很多时候各式各样的怨言。有些怨言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你要知道神有时候对某些怨言是很受不了。那你看出埃及记，看民数记的时候，看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抱怨什么，很多他们有时候抱怨说没有韭菜吃，他说埃及有韭菜有黄瓜，在旷野，到旷野你想要200万人行军，有水喝，有马纳吃，已经哈利路亚感谢主了，还想念黄瓜，想念韭菜。我说这是很像中国人吗？特别像山东人大概是黄瓜。所以看到那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也很好吃的，对不对？夏天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你也想吃凉面，哇、哦，黄瓜很好哦。那你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你哪里去长出一个黄瓜呢？而且你隔两天就走，隔两天你就种下去，你来不及收割啊！啊，他就抱怨，你看在埃及多好，虽然是做奴隶，做奴隶也有黄瓜吃，他宁可有黄瓜吃做奴隶，也不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没有黄瓜吃。你看这样的人，我想中国人我们也差不多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抱怨啊，当然感谢主，我还没听过有些人抱怨我们中午吃饭只有一味款待，我们都是一道菜嘛，一味款待，虽然这一味的里面又是肉又菜又什么东西，很多好料啊。但是你会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徒，我们非常容易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们也很容易在很多事情上纵容自己犯罪。所以在不止一个地方，不止一个教会，我不一定说指的 Boston， 我并不说 Boston 没有，但我说在很多的地方我听到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一些教会的领袖有婚外情，犯奸淫的事情。有一次我听到我们教会的，我以前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吴勇长老，就是我们教会的长辈，也是我的传道人，他有一次去东南亚，到一个教会，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然后接待他的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在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老住在他家，大概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做见证，那个吴长老说，他住在那里几天以后，他就发现那一个长老不止一个老婆，好几个老婆，他们东南亚大概也不必什么搞什么婚外情，反正有钱人有两三个老婆好像天经地义，跟中国古代的老社会一样嘛，所以他是当地的侨领，教会的领袖，因为他 又有钱嘛，对不对？教会等于靠他一个人撑着，所以这个长老两三个老婆谁都知道。但是吴长老当然不知道，住他家也住几天才发现啊，有这种事情。吴长老就跟那个长老说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两个选一个，如果你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放下你教会长老的身份，因为这是没有见证。圣经上写得很清楚，跟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你自己读一读，只能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你现在是还有好像有三个老婆，如果你要保持三个老婆，你就放下你长老的职分。如果你要做长老，把你的妻子的问题解决掉，两个选一个，你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又以长老的身份在教会里面侍奉。”啊，那个长老就也会引经据典了，因为那些做长老的人也不是简单的人嘛，圣经也读过几遍了。哎呀，吴长老，你看亚伯拉罕不是有三妻四妾吗？大卫还更多，所罗门哇，三千个，我不过三个哎。吴长老跟他讲，旧约时代有旧约时代的环境，即便如此，当大卫又立非病又立什么的时候，你看到大卫的下场如何，你看到所罗门的下场如何。所以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是没有变的，一夫一妻的。所以吴长老最后说一句话，长老啊，我劝你，如果你不悔改，你不放下这个，而你坚持还要做长老的话，神的管教会临到的。吴长老讲话也是很直率的哈，他住在人家家，你还接待他，他家客人都跟他说，你不放下你长老的职分，我告诉你，神的管教会临到你的。这长老当然不听了，那教会人也没有人敢动他，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我就说无论怎么样哈，我忘记那个是在哪，东南亚的哪一个国家。后来吴长老说，一年之后，那长老就中风了，全身瘫痪，没多久就死了。所以吴长老跟我们讲的时候是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当你站在一个侍奉神的地位上，而你公然的犯罪，你是等候神的管教要速速临到吗？啊，所以我常常听到他讲的一些这种见证的时候，心里实在是有一种警惕。今天我们所做的跟当年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当时以色列人在那试探主以至于惹神愤怒的是谁呢？不是普通的人。腓尼哈所杀的人是谁呢？西面一个宗族的领袖。所以你看民数记很有意思，民数记一开头第一章是数点人数，十二个支派多少人，民数记的最后再数一次人数，前后隔了多少年呢？大概38年到39年，你去算一算哪一个支派的人少了最多。我点过，就是西面支派。有的支派40年前多少，40年后还是多少，有的支派40年前多少，40年后多了更多了，唯独一个支派少掉三分之二，就是西面支派。我相信为什么西面支派40年后死掉最多人，因为在这个犯罪的当中，其中一个领袖就是西面支派宗族的领袖，他自己做头是这样做，他下面的不跟着他吗？所以12个支派的人可能都有人犯罪，都死在瘟疫当中，但是我相信西面支派犯罪的特多，因此死的特多。就到最后一点名的时候，西面支派找到一大半，超过一半的人在旷野当中倒闭了，西面支派的。所以新的一代起来了，旧的一代过去了，可是旧的一代当中西面支派死的最多。这些都是领袖，谁跟摩西亚伦挑衅可拉党的领袖，而且是属于可拉族的，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所以你就发现在圣经当中所谓的这些犯罪的人常常是领袖的地位的人，但也因为这样子，神的愤怒、神的管教、神的审判格外的严厉，因为神是不容许做领袖会纵容自己犯罪。所以到12节13节保罗继续提醒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谁是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可能就是做领袖的，在教会当中比较老练的、比较熟悉的，也就是所谓的，因为前面保罗也提到了所谓软弱的，有一种信心软弱，就因为我对圣经的了解不多啦，所以那事情可能也许 过度反应了，或者比较敏感了，有些比较老练的，就不是软弱的，是属于的刚强的。他说我知道，越是这种属于叫成熟的老练的人，保罗格外的提醒说，你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格外的小心，免得跌倒。所以他这边不是警告软弱的人，他是警告那些刚强的人，警告那些有知识的人，警告那些在教会中做领袖的人，因为你们自以为站立得稳，格外需要谨慎，免得你们跌倒。最后十三节是基督徒在对哥林多前书最熟悉的经文之一。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承受的，能忍受得住。这个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安慰鼓励，不过我们也需要稍微了解一下整个上下文的一个背景。一方面他这边所说的是提醒，当我们在考验当中的时候，在一些试探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受不了了，觉得受不了了，但圣经上说我们所受的还是人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会让我们受一个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神有爱心帮助我们，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撇下我们，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路的，所以要学习忍耐，这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应许和提醒。不过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其实跟前上下文呢有一点点唐突哈。这边说受试探是人所能受的，那是不是前面所提到的奸淫的事情，所谓的发怨言的事情，所谓拜偶像的事情，是我们都能够受得住的？还是在讲什么呢？因为到第十四节马上又讲一句话，我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他要逃避，他并没有说好像受试探啊可以忍受得住啊，神会给你一个什么机会。我想他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是一些你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做选择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保罗所提醒的，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要用你自己的意志做一个明确的选择。选择的方法是什么？基本上就是 run away， 逃避，你不要去犯奸淫，你不要进入奸淫的试探当中，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你要逃避这些发怨言的事情，这些你可以自己做主的，离开这里。这是上下文所说的。可是这边突然间出现一个所谓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不会让你受过于所受的，就是说有一些情况下是身不由己的，是环境会给你的时候，保罗给他们一个安慰提醒和鼓励，你所受的压力神知道，神会给你足够的力量去胜过他，这个不必担心。但是另外有一些不是环境给你的压力，是你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要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要逃避这些试探主的事情，逃避这些奸淫的事情，逃避这些拜偶像的事情，你要逃避这些发怨言的事情，这是你要自己做主的，你要自己做决定的。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主的，是环境所加逼给你的，放心，神知道我们的能力，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会受过于所能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提醒。所以总而言之，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在一些苦难中的时候，有些是来自于环境的，你可能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实在很不讲理，觉得我受不了了，我再过一分钟我都要要命了。这样的话就是说，神知道你的忍耐力到多少，神会给你足够的力量让你胜过他，不会担心。但有些时候不一样，你不要让你自己故意放在一个试探当中，譬如说你让自己在一种很容易发生婚外情，很容易发生外遇，很容易发生那种陷入奸淫的罪里面的环境里面，每天在那里受试探，然后每天求主啊，你保守我，保守我，可是我每天又去，你为什么每天进入声色场所呢？然后每一天求主保守呢？这个就是要逃避，你不能每天在那个里面故意在这个里面，然后每天求主怜悯我，保守我，不要给我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在酒吧，然后他每天会跟二三十个酒吧里来来往往，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 辞职嘛，你要怎么办？你还要怎么办？你要每天说主啊，保守我，让我不要受色情的引诱，然后每天在那里。有些事你可以选择的，虽然说这工作丢到我可能没工作，我宁可没有工作，我也要逃避这个试探。这个是你可以选择的，你不能推卸责任说神好像应该保护我，如果神没有保护我，以至于我发生婚外情了，应该怪上帝。上帝，你没有保护好，不是不能这样说的哈。所以这个是要逃避。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不得已的环境中，神会用恩典托住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虽然是沉重，许多的提醒，许多的警戒，但是也带来安慰。虽然我们软弱，但是当你用你的恩手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引导之下，你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试探。主，但是也求你让我们不要纵容自己在罪恶之中，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